我们来看今天的一段经文，路加福音书第七章第36节到50节这一段经文。好，我从36节开始。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这个女人吗？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个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是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的第七章36节到50节。我们的主题是罪得赦免的本质和真正爱主的秘诀。真的，我们人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能都是忙忙碌碌的，围着各种各样的需要，但是人最大的需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最本质的需要，是我们需要神的赦免，我们需要与神和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因着自己的罪完全的与神隔绝，我们靠着自己不可能体会到神，是神亲自的来施行拯救，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开了这一条拯救的道路，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美好的救恩。所以他来是来拯救罪人，是叫罪人借着他能够与神和好，这是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需要，就是能够蒙神的赦免，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使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才能够回到神那里，才能够真正的去爱主。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主题是罪得赦免的本质和真正爱主的秘诀。那么这里面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得救的人的表现，是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向我们显明了，并不是这个女人在那个时候才得救，他来到西门之前家里之前，他就已经是一个因着神的恩典而认识了耶稣基督，相信他而经历到神的拯救。所以这段神的话语也教导我们罪得赦免的本质和真正爱主的秘诀。因为一个罪人经历罪得赦免，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白白赦免了他的罪。就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债主开恩免了那无力偿还债务的 这个欠债的人，不是出于罪人身上有任何的东西。可能刚才我们读四十七节的时候，如果是去看和合本的话，可能会误导很多的人，因为和合本四十七节说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如果我们只看四十七节的话，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会与主耶稣在前面所阐明的真理是相矛盾的。因为在41节到43节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两个债主都是无力偿还，不管他们欠债欠了多少，是50两还是5两，他们都没有力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来支付他们所欠的债，他们是无力偿还，是债主开免了他们的债。所以告诉我们，是那多得恩免的人才会那样的去爱那免了他们债的债主。所以正如50节里面主耶稣对那个女人所说的，是他的信救了他，他主耶稣没有对他说你的爱救了你，也没有说你悔改的泪水救了你，也没有说你的行为救了你，而是你的信，你的信心救了你。所以47节这里面其实那个因为应该是结果，不是原因。他能够爱多是因为他得到罪的赦免，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所以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所以这才是这一节经文的真正的意义。所以他的爱多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是因为他许多的罪都得到了赦免。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真正得蒙救赎的神的儿女，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子。主耶稣在这里面向我们表明，如果一个人真的得到这样的救恩，他真的经历到神的赦免，那么他就会像这个女人那样，他会去爱那拯救他的主，去爱赦免他一切罪的神。所以如果没有的话，那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不爱主不爱神，那么他的救恩还会是真实的吗？绝对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今天主耶稣也是对每一个称自己是基督徒，让我们能够去检查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经历到那真正神的救赎。那么同样的，对于每一个寻求的人，你不是从自己的身上去看去找你是不是爱神了，是不是你的悔改的泪水流了多少，你的改变了多少，或者是你做了多少的认为的善事，或者是你所付出的多少，而是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你必须是单单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你是因信称义，因信而得救，是你的信救了你，是你的信心所仰望所信靠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拯救了你，不是出于我们身上任何的东西。所以你想得到神的拯救，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正如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因为天下人间神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有耶稣基督。所以天底下绝对没有一个人会因为他的行为而得救，就像保罗所说的，那些想靠着遵行律法的人在神的面前称义是被咒诅的。但是这里面同样也告诉我们，如果你真的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了，罪得到赦免，那么你也必定会爱那拯救你的主，就像这个女人那样。所以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新教徒的解经家们都同意，这个女人在来西门家里之前，她已经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了，她已经经历到神的赦免，她的罪完全得到赦免了，她已经是一个信徒了。她不是在耶稣说这一番话之后才得救的，否则的话就跟主耶稣所阐明的真理就会相矛盾。 所以在这个女人在西门家里的表现就证明了是她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她的爱多是因为她这罪完全的得到赦免，所以这也正是真正爱主的秘诀。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的来向神祈求，求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神的手里。阿门。好，我们先从第三十六节开始，路加福音书第七章三十六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我们知道一个法利赛人能够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那是非常稀罕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法利赛人都是拒绝耶稣基督的，都是想要找把柄来控告他。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请耶稣吃饭，经文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有什么样的目的，很可能是因为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异能吸引了他，但是经文没有告诉我们。当然经文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西门并不是真的从心里面去尊敬主耶稣，因为他连东方人接待客人的一般性的礼节都没有做到。就像主耶稣自己对他说的，说四十四节里面说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你没有与我亲嘴，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这是那个时候东方人接待客人的礼节，但是西门请耶稣来到他的家里吃饭，却连最起码的尊敬都没有。而且我们也看到西门他也不相信耶稣是一个先知。当到这个女人那样的在耶稣的脚前的表现的时候，她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她的是谁。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个西门对主耶稣的态度，耶稣就也知道这一切，因为他是见他人心的主，但是他还是来了，所以也更加证明了主耶稣基督的慈悲和怜悯。在这段经文的前面有人说到耶稣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而耶稣也借着这个女人这身上所行的事，也确确实实的证明了他确实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所以耶稣在这里面也在借此教导这些骄傲自义的法利赛人，不要认为自己是多么的圣洁，不要像旧约的先知里面所说的，说你离我远点，我比你圣洁。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真的想要接待我，你必须要作为罪人来接待我，我就是罪人的朋友。所以还没有得救的人，你想要接待耶稣基督来信他，你必须要作为一个罪人，你要认识到自己是怎样的罪人，是一个无力承载的，就像后面所说到的，是一无所有的罪人，所以你才能够懂得求神来开恩可怜你，来怜悯你，来赦免你。好，耶稣来到了西门家里，那么我们看到后面三十七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来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头发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的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所以刚才我们开头的时候说过了，这个女人他来到西门家里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蒙恩的罪得赦免的信徒了，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已经得救了。在原文里面，这里面和合本漏了一个词，看了，圣灵是让我们去看去注意，因为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惊讶的。 公义的神竟然赦免了这一个臭名昭著的罪人，一个公开的，可能整城的人都知道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她所犯的罪可能是公开的，是众所周知的。有的解经家可能认为她违背了第七条诫命，认为她是一个淫乱的女人，但是经文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她犯罪是公开的，知道她是一个罪人，她自己犯罪可能也让人别人犯罪，但是这里面圣灵让我们去注意，让我们去看，说看了，这是一个罪人，但已经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是一个悔改得救的罪人，这样的罪人是值得关注的，所以这见证了神奇妙的恩典。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天使都要起来欢呼赞美，归荣耀于神。所以每当罪人来到耶稣身边，圣灵都会让我们去看，去注意，说看的。因为耶稣基督降世为的是要拯救罪人，所以你来到神的教会，来到神的殿中，你来寻求他的拯救，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吗？你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无力偿债，是毫无所有的罪人吗？因为耶稣基督不是来拯救义人的，那些自以为义的，自以为是好人的人，他不是来拯救这样的人，他是来拯救罪人，是在神的面前毫无所有的罪人。所以不管你还抓住什么，你认为在神的面前还有什么样的价值，有配得的东西，还值得神能够来看，来另眼相看，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你还离神的救恩很远，因为他是来拯救罪人的。神必须要打垮你的骄傲，让你真正的谦卑下来，让你认识到你无力偿还罪债，你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拿来偿还给神。不管你过去是怎样的热心去侍奉，你可能也那样的去奉献，有很多的好的行为，你可能也改变了很多的自己所认为那些坏的小毛病，所有的这一，但是这一切都无法来偿还你对神的亏欠。所以当圣灵如果真正的让你从心里面体会到自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拿来偿还神的亏欠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去体会到那个罪孽的祷告。主耶稣在讲另外一个件事情的时候，那个罪孽，那个只是捶着自己的胸来呼求神，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神啊，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真的，如果圣灵开启你的心，让你看到自己的真实的处境的时候，你才能够深深的体会到，我们能够来向神呼求的就是神的怜悯开恩，就像后面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里面，是债主开恩免了他们的债。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呼求的就是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这是你能够得到罪得赦免的本质，是你单单的去仰望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清流宝血，为你的罪受死受刑罚，他因着你的罪为你尝到此味，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是那样的呼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才是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的盼望和救恩的泉源。那么我们得救的人同样持续的去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他，只有他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那么让我们看这个女人，她会有这样的表现，她会那样的在耶稣身上所做的，是因为她已经经历到了神的爱，神的赦免。 所以正如后面主耶稣的解释，他也是在为他的老女辩护。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但是她已经悔改了，她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所以她表现出那样深厚的爱，她流露出那么多悔改感恩的泪水，她表达她深厚的感情，她公开的那样的来敬拜耶稣，是那样的谦卑，而且还用珍贵的香膏来抹耶稣的脚。那么这一切都是出于这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许多的罪已经被主赦免了，所以他对主的爱才会更多。所以他如此爱，是因为他能够如此的付出，乃是因为他的罪都已经得到了赦免所带来的功效，不是原因，是他罪得到赦免才是结果，而不是条件，不是理由。所以这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的表现，他得救了，耶稣在他心中是第一位的。所以只要知道耶稣在哪里出现，他就会来到他的身边。所以当到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他就拿了盛香膏的玉瓶来，尽管他知道人们对他的看法，因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知道法利赛人会怎样的轻看他、羞辱他，但是我们知道真实的信心会胜过一切，来到主的面前。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个曾经有五个丈夫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没有得救之前，她只敢在中午那么热的时候出来打水，她怕别人对她指指点点，但是她得救之后，她立刻就放下水罐子，她连打水都不打了，就回到城里公开的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带领一群人来见这位弥赛亚。所以一个有真信心的人，他会胜过这一些别人的歧视。那么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对拯救她的主所表达的爱，她的付出，她的谦卑，她的悔改，她的心唯独的来侍奉耶稣。她拿来一瓶香膏，按照那卖主的犹大计算，那是值30两银子，是一年的工钱，但是为主所做的那就不算什么了。他是愿意那样的付出，而且他是那样的谦卑，他站在耶稣的背后，他不敢站在前面，想到自己曾经是怎样的得罪主，所以他心里是那样的懊悔哭泣，但是想到主竟然赦免了他所有的罪，所以他那流出喜乐的泪水，而且他公开的来尊敬、来敬拜耶稣、来尊崇他。当然我们知道一个罪人悔改得救并不一定说要那样的痛哭流涕，因为我们知道悔改是从你内心里面的，是你真的内心里面对罪的那种的认识、懊悔，决心离弃罪，转向耶稣基督，来相信他。所以这里面在教导每一个认为自己得救的基督徒，你爱拯救你的主吗？可能我们都会说我们爱主，但是刚只是嘴上的是不够的，那必须是有实际的行动和付出。因为你想想，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他的拯救，那么你所经历的是什么呢？第一，因为你的拯救是耶稣基督他亲身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献出生命，承担了你的罪的刑罚。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圣洁公义的神，那全能的神为此赦免了你所有的罪，涂抹了一切的过犯，以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他不再纪念了，而且神赐给你那永生的生命是永远不灭的，是永不灭亡的。 而且圣灵那第三位格的神降杯的住在你的心里面，他会永远的来看顾保守你，他绝对不会离开你，他会保守看顾你到底，直到把你带入到神的国度。所以你的责就是你经历到这样的恩典，那神白白的恩典临到你身上。所以如果你真的经历到这样的大的拯救，那么你怎么会对神是那样的吝啬呢？你怎么可能不爱那拯救你的神，你的主吗？你怎么可能不爱那神所拯救的儿女，神的教会吗？那怎么可能？所以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没有对神的爱绝对不可能是真正的基督徒，那只能是一个挂名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自己是得救了，却还只是一心的去追求这个世界，只是围着他自己的事放在第一位，他不关心他身边的人的灵魂，不侍奉他拯救他的主，那么他确实的需要去鉴察他们自己的救恩是不是真实的。当然很可能他真的得救了，因着神的恩典，但是他却在基督的根基上用草木和秸去建造，但是最终用火去试验之后，他的工程都会化为灰烬，就像罗德那样。虽然他也因着神的恩典得救了，但是他追求这个世界，他渐渐的挪移帐篷，一直挪移到索多玛。我们看到最后他所积累的一切都完全的化为无有，只有他自己得救了，他的家人也是多么的悲哀。所以我们得救了，我们必须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根基上去建造，按照神的教导真正的懂得来爱他，来侍奉他。所以这里面是 让我们每一个认为自己是得救的基督徒都是当去审查我们自己，你真的得救了吗？你真的是那样的去爱主吗？那爱拯救你的主吗？无论他往哪里去你都跟随吗？你真的愿意付出吗？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来鉴察我们自己。因为真信心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就像保罗所说的，信心是借着爱来工作的。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第六节里面所说的，唯有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是唯有使人生发爱的信心才会有功效。雅各同样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信心的第一个果子就是爱，你会爱你的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我们能够罪得到赦免，不是先因为爱神，而是因为你真的认识到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信救了你，不是你的行为，不是你的爱，这些只是你信心的果子。你真正的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神，他为你所付出的代价，所为你做的，你真的认识他，你相信他，经历到他的救赎，你会去爱他。但是我们知道这几乎是同时的，就像悔改和信心，不是你悔改了你需要等待几个月之后你才相信，因为真正的悔改必须是信心的悔改，那几乎是同时的。司徒曾经说悔改和信心把这两个比作是一个孪生的，几乎是同时的。的确是这样，因为没有信心的悔改那不是悔改，没有悔改的信心也不是那真实的信心。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必定是悔改的，他认识到他自己是怎样的得罪神。但是我们也这里面也同样告诉我们，信心是借着爱去工作，会生发爱仁爱的信心。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爱，如果你说自己得救了却没有对神的爱，那么说明他可能还不认识耶稣基督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为他所做的所付出的，他也不认识到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他对神的亏欠有多大。好，我们继续的看第39节， 这里面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所以我们看这个请耶稣的法利赛人西门，他根本不认识耶稣，他不相信耶稣是先知，所以我们也看他对耶稣必要的尊敬都没有，他是那样的骄傲，是那样的自义，他认为他比那个众所周知的罪人要圣洁，所以他可能认为自己从小就遵守了摩西的律法，就像那个青年财主那样，说自己从小就遵守了。所以我们看到他既是那样的去轻视这个女人，他也轻看耶稣，但是主耶稣却知道这个人心里面所想的，所以这里面真正的向我们显明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虽然法利赛人他只是心里面想，在心里面所说的没有说出来，但是主耶稣他是见他人心的神，他知道。而且我们也看到主耶稣怎样的为他的子民辩护，为他自己用宝血所赎买的儿女辩护。的确，这个人，这个女人曾经是一个让人恨恶的罪人，但是她如今因着神的恩典，她已经悔改得救了。所以主耶稣对西门说，四十一节，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是欠50两银子，一个是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都无力偿还，债主就宽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那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所以主耶稣用这一个比喻来回答整件事情，让西门知道，这真正解释了他前面的这个悔改的妇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爱，也让他知道，让西门知道他自己是怎样一个自义的人，让西门知道耶稣知道这个女人以前是怎样的罪人，他知道他所有的情况，他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是怎么样的。他以前是一个罪人，但是他现在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他已经悔改了，相信了。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借着这样的比喻来教导我们这样的真理，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我们罪人的救恩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是神开恩赦免了我们无力偿还的罪，对神的亏欠。那么第二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两个欠债的人，我们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在神的眼中我们都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都得罪了神，我们都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罪人。但是这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向神犯的罪程度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人是欠50两银子，有的人是欠5两银子，有的人犯的罪什么可能更加的明显更大，就像保罗，他得救之前是公然的去逼迫神的教会，逼迫那些基督徒，就像这个女人，她是公开的罪人。但是有的人因着神的怜悯，他没有犯那么明显的罪。但是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曾经也教导我们，有的人可能有机会听到福音，他晓得神的作为，但是却还是不信，那么他就是在抵挡光，那么他犯的罪比那些没有听过真理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罪会更大。主耶稣曾经责备加百农、伯萨大和哥拉逊的人，因为他们都听了主耶稣那么多的福音，见证了他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异能，却是不悔改，他们终不悔改，所以他们的罪会比索多玛、俄摩拉这些推罗、西顿他们活在黑暗里面的人的罪更大，如果他们始终的不悔改、不相信的话。所以这里面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绝对不要轻视听福音的机会，因为神借着福音让我们能够有靠着神的恩典得救，得到神丰盛的恩典，神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但却没有给那些在黑暗里面的人的机会。 所以虽然每一个人向神的犯的罪程度不一样，但都是欠债的人，都是欠神的债，都是违背神，都是背离神。然而这里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是无力偿还。因为里面说的是他们没有任何东西用来拿来偿还，他们毫无所有。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他只是欠五两银子，他没有犯那么大的罪，他没有那么的去亏欠神，我只要努力的去改进自己，我多做善功，努力的去侍奉，我就舍己，或许会有机会还上一二两的银子，或者可能还能够把五两都还清。但是这是绝对不可能的。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们是一无所有，他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拿来偿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神所亏欠的，我们从小到大，不管你怎样的认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你可能说自己做过几件错事，可能只说过一些谎言，说过一些脏话，做过一点不诚实的事，可能你认为自己对神的亏欠只是五两银子，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神说，即便是如此，你也是无力偿还，你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拿来偿还。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无所有的，都是那赤身露体的罪人，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用来偿还我们的罪债。所以在启示录里面，神怎样的来说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在启示录第三章十七节说到，说你说我是富足的，我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我们可能认为自己还很不错，是个挺好的人，我一样都不缺，我对神的亏欠是那么的少。但是神说，主却说，你却不知道自己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对自己的状况有清楚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管你怎样的认为自己的罪只有一点点，别人都比你的罪大，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无力偿还，我们都是穷光蛋，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拿来还给神，偿还我们的罪债，绝对没有。因为罪的代价就是死亡，就是要用生命去偿还，罪的代价就是那永恒的灭亡，是地狱永远的刑罚。所以为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与父同等的第二位格的神，要亲自的道成肉身，要成为人子来代替我们，来担当我们所犯的罪，来接受刑罚，是因为凡有血气的罪人，你不可能拯救自己，不可能替你自己向神还债，偿还你的对神的亏欠，没有一个，在天底下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所以你不可能靠着你自己有任何的行为，你身上的任何的东西来跟神去交换。所以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你自己完全的无能为力，无力偿还的话，你没有任何的东西带到神的面前的话，你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是绝对不可能得救。所以只要你真的认识到，如果你还认为自己有一点点的希望，你可以做任何东西来弥补，来补偿你的罪债，你想靠到你的努力，靠到你的追求，靠到你的眼泪，你的悔改，靠到任何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的东西的话，我们都不可能得救。因为神给我们的拯救的唯一的道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相信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是那位全能的神亲自为我们所担负的罪所付出的代价，是完全的去仰望依靠的。否则的话，即便是你认为你的罪真的比别人少得多，你真的在这个世人眼中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到你是无力还债的， 那么你怎样的去挣扎挣扎，你等待多长时间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还不知道耶稣就是为什么必须要来，他为什么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那全能的神他需要成为人子来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根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付出那样的代价，所以你对罪人的身份是那样的轻描淡写，你没有认识到自己属灵的状况。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都是死在罪和过犯当中，是死的，你怎么可能靠着自己的努力将自己的灵魂活过来呢？绝对不可能。所以如果你还是看向自己，你看向靠着自己的努力，你认为自己还有一丝的希望的话，那么你离神的救恩还很远。除非圣灵把你带到这个地步，就是你认识到自己是完全的根本不可能，你是无力偿还。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接下来说什么，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的债，是债主开恩，他免去了他们的债。所以你想要得救是在于神开恩白白的赦免你所有的罪，那是因为你所信靠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替你付出了代价，是他完成了救恩，他帮你还清了。因为圣洁公义的神他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来赦免你，公义的神他必须要刑罚罪恶。神能够开恩赦免你一切的罪的缘故，那唯一的缘故是耶稣基督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你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你把你的一切，把你的心，把你的生命都交托给他，你完全的来依靠他，神才能够开恩免了你所有的罪债，你因为你是无力偿还的。那么这样的话，主耶稣说哪一个会更爱他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债主开恩不是因为这些欠债的人爱他，不是因为这些欠债的人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价值，因为这两个人都是一无所有，都是无力偿还，没有什么可爱之处，绝对不是因为他们的爱债主才开恩免了他们的债，绝对不是。所以这里面不要被误解了，他们的债被免得多，所以他们的爱才会多，他们免得少，那么他们的爱就少。所以我们不要把这救恩的次序给颠倒了，你会来爱神，你必须要先经历到神的爱，神的拯救，你必须要先重生得救，你必须要被圣灵所生，你才会真正的去爱神，否则的话那必定是假的。因为正如主耶稣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可能只会成为这样的人。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债主开恩，是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愿，他的怜悯，他自己的爱开恩，完全白白的免了他们所有的债，这里面是所有的都免了。所以我们的救恩也是完全的神开恩，神白白的恩典来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债，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他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罪的刑罚。所以这里面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罪是一次性的全完全的赦免了，是一次性的，在你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开恩赦免了你所有的罪，你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不管有多少，他不仅仅是只赦免你过去的，是所有的，绝对不是分多次的，不是说你刚开始赦免你50%-60%，然后看你的表现，你的表现好就多赦免一点，不是这样，是不可能的。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所有的罪不仅仅是过去和现在的，包括将来的都完全的因着神的恩典赦免了，不是靠到你自己，不是因为你的东西，你的奴隶的侍奉所赚来的一部分的赦免。如果是你那样思想的话，那是对神的亵渎。你所有的罪都是因着你相信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宝血 为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是他替我们还清了，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所以既然是这样，既然你真的经历到你所有的罪得到神的赦免，那么你会怎样的去爱他呢？所以我们看到后面44到46节，主耶稣怎样的来赞扬这个女人，也是在为她辩护。她有那样的爱，她有那样的表现，是因为她的罪都得到了赦免。而我们看到这个西门，主耶稣对这个西门所说的，他作为一个主人，他请耶稣来到他的家里来坐席，但是他却连最基本的待客之道都没有坐在耶稣的身上。他是那样的自义，他认为可能他认为自己不那样亏欠神，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神的儿女。但是主耶稣说，你这个人，你认为这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你认为你自己比那个女人圣洁，但是你比她相差了有多远，你自己活在罪中还不知道，你是那样的自义，是那样的忘恩负义，而且是那样的骄傲。所以最后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爱多是因为她所有的罪都得到了赦免，而那赦免少的是她的爱就少。所以这里面在教导我们真正爱主的秘诀。可能虽然你没有公开犯那么大的罪，但是当到你对罪的本质越加的深入的认识，你对主耶稣基督，对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越发的深入的认识的话，你就会对他有更深的爱，你就会越发把自己交托给他，绝不是你自己去以身试法，你犯更大的罪去体会神的爱，从而就更加的爱神。如果你是那样的话，那你只是自取其辱，因为罪所带来的只是伤害，只是羞辱。我们要对神更加的爱，是你认识到自己所经历到神的赦免，你认识到自己的对神的亏欠，罪的本质，对主耶稣就是那全能的神围着我这样的罪人所付出的代价。所以你是求圣灵来光照你，让你真的看清楚了罪，所以你就不会说我的罪只是那五两银子那么一点点，而是你会像大卫那样说我的罪比我的头发还多，有无数的过患在围绕着我，我的罪孽在追上我。所以你要像大卫那样去祷告。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在诗篇的40篇12节到13节，诗篇的40篇12，好，这里面大卫的祷告说，因为我无数的过患围困着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我的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啊，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啊，求你速速的帮助我。所以当你真的被圣灵所开启，认识到自己的罪是如此的多的时候，你才懂得像大卫那样求神，主啊，求你开恩搭救我，求你速速的来帮助我。就像大卫在另外一处的祷告一样，在诗篇的25篇的第11节，大卫的祷告，他对神说，主啊，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所以圣灵开启我们，让我认识到自己的罪是那样的重大，那么我们能够求的就是神因着他自己的名，他的怜悯来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我无力偿还，我没有任何的东西，一丝一毫都没有能够还来偿还给神。所以我们只能够来求神的开恩和怜悯，按照他的名，因为神就是要来拯救罪人，他已经为我们赐下他的儿子，在2000年前已经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所以我们上心求的是求他的怜悯。好，我们看最后的几节经文，48节，于是就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这里面主耶稣不仅让西门知道，他知道那个女人是个罪人，他不仅是先知， 而且让他知道他是弥赛亚，他有赦罪的权柄。但这里并不是说这个女人的罪现在才得到赦免。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女人在她来到西门家里之前就已经蒙到了真正的赦免，她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现在她是在许多人的面前得到主耶稣公开的宣告，是作为她公开的表达自己的爱和感激，对她的这样的奖赏。因为在这之前，这个女人她已经接到神的恩典，她已经得到了盼望，她自己心里面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罪都得到赦免了。所以这里面记载下来也是为了教导我们，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赦免，不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证据。所以可能很多人为着自己的得救去找各种各样的证据确据，那样的话可能把救恩的次序给颠倒了。如果你没有得救，你怎么去找确据？你得救了，你自然会知道，你会有那样的确据，神会给你那样的确据，让你知道，你相信他，神必定让你知道了。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得救了，你相信神的应许，这是神所赐下的应许，神为我们所设定的救恩的唯一的道路，就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神是信实的神，他所说的话语绝对成就，他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你的任何的感觉，不是你感觉到了什么，不是你认为你得到了什么样的确据让你认为自己得救了，是你必须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你认识到他是那位信实全能的神，是他为你付出了一切的代价。所以你把你自己交托给他，把你的一切，把你的心，把你的生命都完全的交托给他，来依靠他，是你相信他，他会来搭救你。所以是你的信心拯救了你。所以你每一个还背负着各种重担的人，有的人可能是背着找确据的重担，不管你背着什么样的重担，主耶稣所说的他仍然在呼召着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所以主耶稣是邀请我们到他这里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重担，你来到他那里，他会使你得安息，你相信他，你就经历到他的拯救。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就是相信他，就是信靠他，你就得到安息了，你就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主耶稣会告诉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求神赐给你这样的信心，让你单单的去信靠主耶稣基督，然后你会爱他，然后你来跟随他，来见证他，见证他在你身上的奇妙的作为，来为他做那美好的见证。所以求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唯一的得救的道路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来到他的跟前，把自己交在他的手里，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已经得救的人，也让我们去审查，借着神的话语，神已经开恩免了我们所有的罪债，是我们无力偿还的，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的去爱那拯救赦免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真正的认识到你所经历到的是怎样的救恩，是那全能的神为你我所付出的那样的代价。所以求神来帮助每一个神的儿女，在这新的年当中更加的能够来爱我们的主，来跟随他，来侍奉他，来见证他。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门。
阿门。